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啊！今天呢天气很冷，外面很冷，但是呢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温暖的环境，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他啊，也更加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心啊，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啊，都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啊，也感谢主啊，他当我们等候他、信靠他、盼望他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重新得力的机会啊，大家都会很疲累啊，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让大家的生活当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疲累的状况，但是呢，有主的同在，神给我们力量，我们看一看呢，有不光是我们人会累哈，有时候甚至你会想到连机器都会累哈，有没有想过，人这个创造的这个机器人哈，有时候人累了呢，就想找一些东西来帮助他啊，就找这个机器来帮他吸尘。最开始我们可能是用手去捡这些灰尘啊，用扫帚去扫它，用这个拖机去弄它。后来越想越想这个有人来帮忙就好了，就找了这样的人哈，找了这些机器人的这个小吸尘器。但没想到小吸尘器也会累的哈，不过幸好人想到这一点哈，这个吸尘器设计还蛮巧妙。当它累的时候，它要做什么？回去充电哈。是这个神所创造的人呢，在有一些场合还是蛮聪明的哈，也照着自己人的形象，因为人会累嘛，所以想着这个机器也会累哈，这个机器会电会用完的时候，所以要么有电池，要么回去再充电，不过呢，这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思考哈，圣经里面讲是我们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神的形象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哈。当然有永恒的形象，有自由的形象，有这个慈爱的形象，有怜悯的形象，那这些都是我们人呢在被造的时候曾经具备的。所以呢，神，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还有一个形象呢，是这个不疲乏的。他说以色列的圣者啊，说雅各的神呢，是从来不犯倦的，也不需要休息的，他是不会疲乏的。所以我们等候他的人呢，也可以不用疲乏，也可以不用劳累，或者说我们总是可以重新得力的。那这个当然等一下我们从经文里面会来看哈。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要就是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随时回到神的面前来，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荣耀，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就能够照着他的方式方法，照着他的旨意来做这些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形象当中，回到神的真理当中，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得力量。但我们也想一想呢，当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候，实际上呢，是我们向上结果的一个过程。当你看到一个人他做事情很有活力的时候，你说哎，这个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也想要像他这样健康，这样有活力，这样做事情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就是有能力，我也很想要他。但当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实际上你没有看到他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你只看到他外面的表象是一个他很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你说我很羡慕他，但你要仔细你更多认识他时，才会发现他的能力究竟从哪里来，他的能力，他为什么那么有能力，为什么常常就是说愿意去帮助别人，好像他不疲累一样，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你慢慢的认识他，你才会知道哦，原来神爱他，原来他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原来他守住神的道，原来他相信神的话语是永远不变，他从神那里拿的能力，原来是因为神先爱了他，所以他才可以爱别人，是因为神先原谅他，所以他才可以原谅别人。你只看到他这个结的果子是原谅的果子，是爱的果子，是温柔的果子，但是当你更多认识他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是往下扎根了，他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上面的一个复习哈，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我们都是在讲到这一点，当我们往下扎根的时候，才会有那很自然的那些果子结出来，别人才会羡慕我们的生活。圣经里面讲，当人我们心中尊主耶稣基督为大，当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随时做好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那个人家为什么会看到你，人家为什么看到你有盼望，人家为什么看到你有能力，那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盼望，心中有一个根在那里面。所以当别人来看你，观察到你的果子的时候，他就很自然来询问你，当你被询问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来跟他分享，哦，原来我结出这样的果子是因为我的根在神的道里面， 我的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去继续的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并且呢要预备来迎接。我们上一次也说到这个预备主道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预备来迎接他，要把这个道修直了，这个荣耀的道是配得这个荣耀的王来行走，来行驶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二个层面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是要预备我们自己，神说他也要让我们来预备，我们成为合乎他用的百姓，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他要预备我们。所以就好像你家里面你要来的客人一样，你很显然你要这个车道要清出来，要告诉人家怎么样去停车，怎么样过来，那是预备他们怎么进来。但同时你也要预备，哎，我们家里面是不是要收拾一下，或者有没有饭菜要准备一下，你自己要预备。同样的道理，我们迎接神的到来的时候，荣耀的神要进来，荣耀的神要透过荣耀的道路进来，我们预备。也是施洗约翰也是这样的预备，以利亚也是这样预备，其他的先知也是这样的预备。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上一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他是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那同时我们反省自己，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清洁的器皿，这样的时候就真的预备主的道。所以我们说悔改己罪，预备主道，是这样的一个复习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当我们继续来反省自己，继续来预备主道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碰到一些的困难，碰到一些劳累，碰到一些缺乏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继续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来依靠神，这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哈。我们今天呢会看到一段的经文，一很长段的经文，但我们并不会读所有的哈。其实今天涵括的内容非常的多，是从四十章的前面一直甚至都要跨过到四十一章，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读其中的一部分哈。我们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我们就这样从弟兄先读，然后交替姐妹这样读哈。我们先一起读：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他与谁商议？谁叫了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挑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他们是刚才栽上，
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并不靠他，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缺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贫乏的他却能力，软弱的他
在那等候耶和华。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啊！你是赐能力的神。当我们缺乏，当我们疲软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也许曾经软弱过，但是你是我们刚强；我们曾经缺乏过，但是你是我们丰富。求主继续的把这样的力量加在我们当中啊，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能够更好的服侍你，因为你是配得服侍，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都想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很得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就像圣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哈，有些少年人呢，一些这个强壮的，他们好像是非常的强壮啊，家里有孩子，或者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你就想这个，哇，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多的精神呢？哈，这都不需要休息的。就很羡慕的孩子精力非常的充沛，你让他睡觉的时候他不肯睡觉，吃饭的时候他有很多力气做别的事情，他想这个非常的，对，我像孩子就好了，或者说我像他有那么多精力就好了。可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当你会看到下一分钟的时候他玩累了，可能你在跟他讲话，一不小心哎，怎么没有回答，再一看已经睡着了。青少年少年人，你看着他强壮的时候他也会疲乏了。圣经里面讲，少年人也会疲乏的，强壮的也会劳累的，少壮的狮子都有忍吃忍饿那个挨饥的时候，这是一个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们羡慕他，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缺乏。可是圣经下一句说什么呢？即便那些人有缺乏，那些人有软弱，即便你和我也有软弱，但是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在哪里呢？在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人，他会重新得力。我们力量有用完的时候，但是神有给我们充电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要给我们刚强起来。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当时的人，当时的听众，他们是这样想的吗？或者在巴比伦的人，他们是这样想的吗？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想。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些当中，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第一部分里面看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多的关键词，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四十章的十到十二节当中，有很多的关键词，就是神是掌权的，神用手心去量珠水，神用虎口，神用天平去称纲领，神是立大地根基的，神是坐在地球的大权之上，神是铺张这个像幔子一样的铺张诸天诸水。这讲到神是一个是全能，他有一个控制的能力。但是当时的听众认识到这个吗？以赛亚跟他们苦口婆心的这么讲的时候，他们明白吗？当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就是以赛亚书的结构是非常的奇妙的。当他第四十章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对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人讲的，而这个听众好像除了他们当时听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些听众以外，甚至讲到150年之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那些百姓似乎都听到。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书卷呢，有可能会口传，有可能会流传下来，到150年之后那些人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讲的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这些他是当时的听众，是要面临着亚述大军的大军压境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以赛亚告诉他们说，将来有新生的势力兴起来，巴比伦要兴起来，要吞灭亚述，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到那个时候呢，你们不用害怕，因为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在。这位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是有权能托住他所创造的万有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曾经看到这一点。所以当这些，设想一下你当时所听到以赛亚所讲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觉得哎，这个神是真的是有权能的吗？ 我希望那个时候，如果你会多研究一些这个天文的地理啊，或者是多研究一些这些自然的话，你就会想到，哎，神真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对这些东西很好奇的，你会看到桌子椅子，你会想是怎么创造的，你会看到日月星辰，你会想它的规律在哪里，你看到一些东西你会慢慢去研究的时候，恭喜你，你就会越来越发现神在这个当中是非常奇妙的。当你看到日月春夏秋冬的这样的变换的时候，你开始去问这个事情，为什么它会这样的去变换。当你看到这些绕着太阳系的这么多行星在这转的时候，当你去思考它，我们为什么一天有黑夜有白天，然后这样的有规律，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安逸，为什么这样的舒服，这都是有原因的。当你仔细去如果你上过一些的这个基本的一些课程，或者说你有兴趣去查看一些科普的一些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地球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地球是非常的精妙的。我们在这个太阳系当中是处在八大行星哈，这里有时候说是九个，后来就降格了一个，八大行星当中其实是其中一个。但是太阳系呢在这个体系当中呢，太阳和地球的这个质量地球的质量呢是6×10^24，后面有很多很多零的公斤，这样的一个质量哈。这个太阳呢大概是它的33万倍那么重。然后它们之间的距离呢又正好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它们的平均的距离大概是1亿5000万公里那么多。当你把这些所有的数据算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按照它的轨道来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像牛顿他就给大家算出一个数字来，他就说这个人的重力的加速度呢是9.8米/平方秒，这样一个重力的加速度。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球的环境当中，你如果有这么多的骨头和这么多的肉，这么多的质量，你就撑起来有多么的重。如果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可能就不是那么重。那打个比方，当我们坐过山车的时候，当这个过山车的时候，你有时候发现这个人绷得非常的紧，好像血管都要爆炸一样。有的时候呢，你感觉人轻飘飘的，那就是因为那个重力加速度在那一瞬间产生变化。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这里日常行走的时候，我们的重力加速度就是那么多，9.8米/平方秒。那个呢，就正好支撑你，让你不要平时血管都爆炸，让你也不要平时好像心都吊在嗓子眼出来。那这就是神的奇妙，神使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你看到花花草草的时候，为什么你种下去的种子都那么不起眼，那么脏，那么臭，那么不起眼，开出来就看到的花，看到的果那么漂亮，悦人的眼目，你想去闻它，想去吃它，这当中非常非常多的奇妙。看到神是全能的，神掌管着这个宇宙万物，神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的。当人认识到神的全能的时候，你就很自然来到这个全能的主面前去寻求力量，因为你知道他在掌管一切，他在掌管一切。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一直到20几节当中，其中有一句话，他说神坐在大地，坐在地球的大地的外圈，大地的大圈。那这句话被很多人也曾经拿过来作为一个佐证，说你看圣经早就告诉你这个地球是圆的。其实当然你可以这么看的哈，神当然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神有没有通过圣经用哪一句话来告诉你呢？那个就不一定了哈。你也可以说明这句话说告诉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地球是圆的，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当时有些人不这么认为，有一些在历史上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些很遗憾的事情，有一些解经的这些解经家，他们认为圣经告诉他们地球是平的，他们有一些的证据，就是说圣经们曾经讲，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要把一些人呢取走，把一些人取走，有的人呢在推磨，有的人在这个在田间里面工作，有人在睡觉，有的这些要取走。所以呢 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证据呢，就认为地球是平的。所以当有人发现地球是圆的时候呢，当时发生过很多的冲突，甚至发生过一些很遗憾的事情，甚至有一些的迫害发生。但是后来呢，大家就越来越认为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地球是平的，而且呢，很有可能圣经暗示地球是圆的，让我们知道神其实早就掌管一切的。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我们的重点是说神知道一切，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样，这个神的儿子在这个末世来晓谕我们。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呢？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又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并不是创造了之后就不管了。历史上有很多人曾经抱这样的观点，说神就好像一个钟表匠一样，设立了这个钟表，然后就让他自己去转了。这样的人有很多，包括休谟是这样的人，甚至也影响了 后来好几个人，像包括 Thomas Jefferson 也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认为这个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就不管了，按照这个世界，让着这个世界好像是自生自灭一样。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不是那样的神，神不是创造了之后就不管的神，神而是一位常用全能的命令去托住万有的神。所以下一次你这种舒舒服服的，你这样去开车，这样坐着，你这样的正常的呼吸，有阳光、空气和水，让你这样去享受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的血管都没有那样的爆炸，我都没有心都没有跳到嗓子眼里面出来。你要感谢神，这是因为神用他奇妙的创造，用他的智慧，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当人不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有一些其他的敬拜出来。他们就拿别的东西来比，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全能嘛，所以他们就寻找一些他们认为全能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暗示就说，你们拿谁来比神呢？那就说明当时真的是有人去拿东西来比神。拿什么来比神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时候150年之后的状况，就是在巴比伦。巴比伦呢，是他在这个尼格底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个两河流域是大平原的这样一个地带。等到那个时候，他吞并了亚述之后，他是一片昌盛的这样一个状况。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寻找他们认为有全能的东西。他们认为有全能的是什么呢？在他们那么一马平川的地方，他们要树立他们所认为有全能的一些东西。那在这个平地当中，他们很自然的就树立起高高的像。这也解释了，就是说为什么神为什么他们会敬拜，把这个高高的像呢？这巴比伦的国王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他们民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像敬拜月亮的，像高高的向天举目的时候，他们就看到月亮像个大的银盘一样，这是他们认为能力的所在，所以他们就敬拜月亮，敬拜天星，敬拜这些东西。他们也敬拜高的，因为他们很少看到高的东西嘛，一马平川的，所以他们就制造出很多东西来敬拜，其中包括这个金，包括这个像，也包括他们的空中花园，甚至这个非常大的景观，甚至被称为这个古代的七大奇迹其中之一个，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一马平川的地带，他们认为有全能的东西在高处，所以他们就在很多地方在高处就树立起这些东西来。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在这里谴责什么呢？我们再看看这里的几个关键词。神批评他们做什么？批评他们拿别的东西来比这位全能的神，批评他们举目的时候看到了，就是眼睛所看到的月亮好像是他们的神，他们举目的时候看到一个高高的像，尼布甲尼撒的像，这个国王好像就是他们的神。在圣经还要谴责他们用一些其他的道路来代替神的道路，用一些其他的审判来代替神的查问。当他们那么去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一样的事情，因为忘记了一样，神是掌权，神是判断，神是应该被查询的，神是道路，他们忘记了这一个。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神不光是一位 全能托住万有的神，神也自己的宣称，他是要得荣耀的，不能拿别的东西去比他，不能拿别的东西去敬拜。可是今天我们不一定生活在一马平川的地带，我们就算生活在一马平川的地带，也不一定认为去高高的东西建筑物去敬拜。但是今天我们可能生活在一片的安逸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觉得我们的银行的账户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觉得我们的能力，我们去打拼，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家庭，我们觉得这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今天先知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你拿什么去比神呢？我们今天可以去拿工作去比神吗？拿我们的享受去比神吗？拿我们的能力去比神吗？我们要拿什么去比这位神呢？只有这位神是配得荣耀的。可是当我们走偏路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150年之后的以色列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警告，我们不要拿其他任何的东西去比神。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一个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小部分，在第三个小部分的时候呢，是第28节一直到第40章的最后，以及延续到第41章。这里面我们又看到很多的关键词，看到很多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从第28节这里开始，他就讲到这个神是创造的神。在第28节他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岂没有听过，永在的神耶和华是地极的创造者，他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知识无法测度。这里慢慢的引入过来，他们之所以拿别的去比神，之所以去寻找那些他们眼睛所看得见，他们可抓得住的那些权柄，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神。我们今天看到神的三个方面，慢慢的看到，第一个，他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第二个，他是承受万有，他配得荣耀，其他人不配的；第三个，我们归到这个本源来，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全能，他之所以配得这样的敬拜，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创造了神，他是不疲乏也不困倦的神。所以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来到希伯来书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神在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用智慧的创造。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新约的作者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展现出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我们的眼前，放在我们的耳朵边，让我们来思考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用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位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这位儿子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怎么样？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位神是用智慧创造的神，这位神是用全能托住他所创造的这位神，这位神他是配得用荣耀来承受万有的神。当我们如此去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盼望不在其他地方，我们的盼望就应该在这位创造的主里面，就应该在这位掌管的主里面，就应该在这位承受荣耀的主里面。感谢神，神正是这样的荣耀，正是这样的托住我们。当我去这个有一次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那个车就是轮子出了一些问题，出了一些问题呢，我们就把这个车停下来，这是好几年的一件事情，好几年以前这个轮子就出了事情，就是不能再开了，这个那轮子就换掉，就需要换。然后那个车呢是 跟我以前的车呢这型号不太一样，所以之前呢我知道那个备用胎在哪里，之前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知道。但是那一次呢，一时的匆忙，然后那个车是第一次出现那样的问题，我之前也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一时间就找不到那个千斤顶啊，那些工具啊，那些备用胎在哪里，真的找不到，一直在那里着急，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祷告。不过后来呢，我们就也很感谢神，也感谢神，这个建江红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哎，我们拿网络查一查这个车是什么型号，它的说明书上怎么写。哇，我说对呀，有了问题就找这个创造的厂家，对不对？车就找厂家。还一次也是类似的，我跟李东弟兄一起去开车去应该是去哪里开会，我忘记是在巴尔的摩还是在哪里。那次也是他和我第一次用教会那个新车，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加油，停了车之后在那里想半天，找了半天不知道到哪里去加油，我们就在那里转转着转了一圈又一圈。所以我说这个新车真的是高级啊，这个油都不用加吗？难道怎么样？后来不过还好，也有聪明人一直陪伴在我们旁边。李东弟兄就拿出手机来查一查这个 Ford Transit 这个加油的油箱在哪里，加油的口在哪里。感谢神，他就找到说明书，在网上找到说明书。哦，原来是在那个地方，很隐蔽的一个地方。那我想说是什么？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那个制造厂家。那我们的制造厂家是谁？上帝。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找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在找这位用全能继续来拖住他所创造的这位神。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找这位荣耀配他得的这位神。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位神如此的提醒我们。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到是在41章后面，他说从东方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激动一个人众海岛啊，你要怎么样呢？他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个人，凭公义把他招到自己的脚前来，把列国交在他面前，他制服众王。当你继续往历史上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东方是谁，就是马代和波斯的兴起。感谢神，神真的是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的。这位王，这位王他在北方灭了马代之后，就把巴比伦给灭了。巴比伦灭了之后呢，就波斯王就在历史舞台上面就登场了。这位王从东方而来，后面的话又说他从北方而来，因为他是在北方的马代把他们灭了之后，从那边进攻过来。进攻过来的时候，这位王古列王灭了这个巴比伦之后，神继续的使用他。如果你去看圣经，看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惊讶，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神是怎么样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拖住这一切，拖住历史的长河进展。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动他的心，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你们神的殿，就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他。以赛亚书发生在亚述的时代，150年之后，巴比伦要吞并亚述，再有70年之后，就是从主前600多年，他们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再一批，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就包括了以西结，包括了耶利米，包括了但以理，包括了这些人。在被掳的人当中，其中有一个耶利米就说，70年之后你们要回到这里来，70年之后你们被掳的生活要结束，70年之后神要使你们重新得力，神要给你们再一次敬拜的机会。70年之后，就是主前600多年到主前530多年的时间，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 神说时间到了，你们重新得力的时间到了，就是这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你像以色列民一样被掳吗？我们不是被掳，我们是把自己给掳过来的哈。我们以色列人是被掳离开自己的家乡，我们之间绝大部分人都是自己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在一个异国他乡，你有很多的孤独，你有很多的拼搏需要去做，你有很多的软弱。在拼搏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软弱，你有很多的语言需要去学习，这边的文化需要去适应，这边的人际关系需要去处理，这边的工作，这边需要养家糊口，你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你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的应许，神没有应许你七十年哈，神应许你七十个月、七十个礼拜、七十个小时。这位神是何等的爱你和爱我，应许你和我在他的面前可以重新得力，在他的面前可以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从前不知道怎么敬拜他的，现在可以去敬拜他；从前不能够有自由去敬拜他的，现在神给你自由去敬拜他；从前不认识耶和华的，现在你认识耶和华，是一位创造的主，是一位掌权的主，是一位配得荣耀敬拜的主。这一位主正是你要依靠他，正是你要等候的。当你去等候他的时候，你就重新得力了。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希望神继续的感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悔改己罪，预备主道，等候主来重新得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只有在你那里才可以重新得力，因为你是力量的源泉，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也是创造我们的。你也常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你所创造的万有，你也是配得承受万有、承受荣耀、承受敬拜和感谢的。我们今天把这一切奉献在你的手中，在你的面前，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感谢和赞美，你配得我们的等候。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了。我们有时候的等待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需要等待七十年，也许有的等待很快就来临，如果神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但是不管是长是短，求主帮助我们等待，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等候的。你是那位创造的主，你是掌权的主，你是得荣耀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